目前澳中关系处于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在几个主要问题上面，甚至出现一些那种立场不同的一个僵持哈。而且呢，这种对峙啊，现在已经影响到商业经贸方面的合作啊。我相信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新增加的研究中澳关系的那个拨款跟增派这个中国通的大使，我是在想有的。想修复这个关系的一个动因吧。
直接翻译过来叫澳中关系国家基金啊，不知道您了不了解这个基金啊？您或者身边的朋友有顶上做生意的话，有没有跟这个基金有打交道的？
以前有个叫澳中理事会，就是这个基金的前身。但这个基金的前身主要是资助一些文化项目，对于具体做生意的人，其实跟这个基金关系不是很大。我相信我目前我们周围做生意的人跟这个基金关系不是很大，不是资助具体的做生意的项目，应该是资助一个促进澳中关系的一个文化活动。以前，但是这一次我意识到了，他这次新的那个基金，它是增加了资助研究中澳两国之间促进经贸关系的研究方面的一些项目。
我还注意到了，它还里面还包括对农业方面的、教育方面的一个交流与合作。
是，这个也是，就是不是资助农业项目本身或者教育项目本身，是资助怎么样研究促进这些农业项目、交流项目的一些研究或者说一些活动。
从这个动向来看，您觉得澳大利亚的这个主动去投资，这个方向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呢？对澳大利亚本国的利益来说。
那当然是，因为澳大利亚跟中国的关系，事实上一个 business partner 啊，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澳大利亚的将来。换句话说，澳大利亚的将来可能是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所以以前有很多事情，可能是因为澳大利亚方面对中国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还不是很全面。所以说出来的有些话，做出来的有些事情，可能对两国之间的关系或者促进两国之间经贸发展不是很有利的。所以现在国家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毕竟中国跟澳大利亚商业上是互补的，经济上是相互需要的，但是毕竟这个两个国家文化、语言、政治体制都不一样，所以很多地方。我们的了解还是不够的，所以政府这次拨出这个款，包括任命这个中国通的大使，都是基于这一点，我相信。
很多人的分析也是哈，就是澳大利亚夹在中美两国之间比较难做，尤其是中美贸易博弈以来呢，在战队方面，有时候就站在美国方面，有时候呢，迫于经贸压力，你又不得不向中国这边稍微靠近一些。在这个尺度拿捏上，比方说澳大利亚跟中国的经贸关系，跟美国的，比方说政治、军事方面的合作关系，通过这个基金的拨款，是不是在将来拿捏的过程中可以更游刃有余一点？
我相信这个拨款本身并不解决太多的问题，但是这个拨款增加澳大利亚对自己、对中国的了解，然后呢也清醒认识到这个当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肯定是有帮助的。我是觉得哈，因为现在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关系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难道是中国跟澳大利亚之间的这个利益关系、这个国家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吗？我相信这个并没有。最根本的原因是，这里有一个国际大的背景，是中美逐渐走上了竞争的道路，冲突加深了。然后呢，中澳关系一向是受到中美关系这个大的框架的影响，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中澳关系的变化。现实上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澳大利亚在安全上、在意识形态上靠近美国，而在经济上又依赖中国。当中国矛盾冲突的时候，澳大利亚夹在中间。但有时候中国与美国有矛盾冲突的时候，有些澳大利亚人认为啊，美国是我们的盟国，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必须配合。然后呢，澳大利亚可能是做出一些的动作或者一些的表态，而这种取悦一方的动作或者表态呢，又让另一方面感到不舒服。所以澳大利亚夹在中间真的不好做人。那关键就是在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政府本身还没有一个站位的标准，或者说指导他们行动的政策或者框架或者底线，也不是澳大利亚人不想有这个框架或者底线，只是目前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啊都是很复杂。我们现在澳大利亚可能还拿不准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方式相处。 所以当美国那边压力大的，我们必须有所表示，那这是引发中国不满，然后呢又造成了澳大利亚不想看到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呢又影响到我们的经贸关系，影响到生意，而这个生意影响以后呢，民间的商家的压力又增加了。然后呢，澳洲政府再去向中国，表示一种友好的姿态，想修补这种关系。然后呢，过了一阵又这样，所以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形。
我在新州选举之前呢，做了一个街访。街访的时候呢，就问了一个选民，他说呢，澳大利亚在处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三角关系的时候，处理不太好。他说可以向泰国学习，就是采取一个中立的一个状态。您觉得有可学性吗？有可比性吗？
当然有可比性。现在澳大利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意识形态上靠近美国。但是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这个没错。但是澳大利亚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利益，这个独立的国家利益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美国。这个独立的国家利益应该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假如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的外交立场。就是做最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事情，这样的话，我们等于在中间一个地方也有个立足点。这样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摇摆太多啊。美国那边压力来的时候，朝美国方面偏；中国方面不满意的时候，在中国方面示好。
是的，这忽冷忽热也不是个事。
对呀，是啊。那假如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比较连贯一致，那个时候中国跟美国都明白澳大利亚的利益在哪里，底线在哪里。他们也能够预见澳大利亚的做法，那这样的话，他们也不会期望太高。而我相信，美国、中国作为澳大利亚的朋友，这两个国家都应该会尊重澳大利亚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选择。那这样呢，对大家都比较好，最
可不可
根
以？
本的是澳大利亚自己好。
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设立基金、投资基金去研究双边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也设立自己的立场。就是说，不光是我们去揣测合作双方的，我们也设置一个底线，让合作双方知道，让他们去揣测我们，揣测得清楚一些。
对，我正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基于一点，我们对我们的自信，还有一点，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对他们的一个了解。当然，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盟友，有70年的盟友关系，双方政治体制又是相近的，对美国的了解应该是很多的了。但是目前来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了解还是，至少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全面，所以澳大利亚投入更多的资源，更加注重去了解中国，更加注重通过研究来现实的、理性的了解。那这样，我相信在了解基础上，我们对中国了解更加多，这样对中国采取的一些合作的方式，或者说是对话的方式，更加能够为对方所接受。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促进改善两国关系，尤其是促进两国的经济合作。
澳中关系比较摇摆的时候，您或者身边的朋友，他们在做生意或者是做一些其他事情，两国事务的时候，他们有受到影响吗？
这个影响多多少少有点的，因为做生意是在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良好的商边关系的环境之下，那更容易做生意。做生意一般是在朋友之间做，是吧？你一般从商的人都知道，我同样一个生意，我更愿意跟朋友做。
是的。
当两个人观点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不是很信任的时候，这个生意就比较难做，是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发展中澳之间的经贸关系、文化交流是不能少的，两国之间的商边的那种政治关系也不能少的。这是因为这个创造了一个有利于营商的大环境，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每个商家、每个生意人才能很好的做生意。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期望啊，我跟你是敌人，但是我这个生意我跟你敌人做，但是不跟我朋友做，
那是比较少见的 您觉得目前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应该怎样用一种方式与中国相处比较好呢？
我是在想哈，因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哈，跟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一样。澳大利亚的地位跟美国也不一定相同啊。如果说中国与美国之间有竞争关系啊，我相信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更多的是个互补关系，不是竞争关系。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应该大于我们的不同点。我看到那个比尔·肖腾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跟中国的关系更多的是商业伙伴关系， 中国的发展是我们的基业，而不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我们不应该站在对立的位置上。所以中国跟澳大利亚中间最重要的工作是管理差异，然后促进共同利益。作为商业伙伴，中国跟澳大利亚应该尊重彼此的立场，并认识到这种差异。我们跟中国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达成一致，什么想法都是一样的。
嗯，那也不可能的。
对，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相互刺激对方，是吧？刺激对方的后果是破坏了我们关系，也损害了我们的商业利益。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跟澳大利亚之间的这种紧张的这种状态，这种各种各样的冲突其实没有必要的。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之间相互了解不是很深，但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认为这次澳大利亚政府能够注入4400万澳元，然后派一个能够说中国话的中国通去做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这些举措都是有利促进深化扩展跟中国的关系的，而这种关系的改善最终有益于两国商贸关系的进一步好转。